哎，平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啊？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最理想、最模范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家庭？在这个你在想答案的之前，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我从小长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从小最羡慕的人就是功课很好的人。那我最羡慕的家庭呢，就是这个家庭里边所有的小孩子都是资优的天才。但是呢，羡慕归羡慕，还是很难碰到这一类的家庭，所以我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什么心上。但是不幸啊，在读高中的时候啊，我班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同学啊，他不需要很认真的读书，每一次的都考第一名，不管我花再多的时间都考不过他。后来我发现他有两个哥哥啊，一个哥哥是台大数学系的系主任啊，台大是台湾大学，是台湾最好的大学。他另外一个哥哥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哇，所以我对他真是刮目相看，他真是出身名门啊，所以我很想多认识他，多知道他一下。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呢，我对这位同学也失去了那份的羡慕的感觉，因为我发现他也原来有不少他不能改变的一个缺点。那个时候，在同时呢，我就发现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啊，他是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困的一个家庭。他有是老大，他有一些弟弟妹妹，他的成绩不是班上顶好的，但是他很用功，然后他的做人也很好，非常容易与他亲近。那他给我了一个同学是这个很有这个真实感，还有亲切感，所以过了不久之后呢，我发现他是变成我最好的朋友。所以这件事情经过了以后，把我对一个模范家庭的观念就完全的改过来。我知道一个令人羡慕的一个家庭，不是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最标准的，都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每一个小孩子都是这个天才的模范典型啊。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应该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能够接纳不完美的个人，把这个不完美的个人呢带到一个更好更完全的人。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在找一个理想的教会。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心中理想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我想很多人都有个观念啊，跟我以前的观念差不多。我们到一个理想的教会呢，就发现这些教会的会友们呢，每一个人都有高尚的职业，他们礼拜天呢都是穿戴着整齐，彬彬有礼，而且是非常的热心的追求属灵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理想的教会。可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看圣经，就发现圣经好像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教会，反而呢，圣经里面的教会是常常有问题的教会。但是我觉得圣经更可贵的地方，就是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教导让我们在一个不完美的教会中怎么样的成长，使我们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可以成为一个这个祝福神恩典的一个福音的出口，使我们更成为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器皿。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打开了之后，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念。加拉太书第六章 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让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一个不完全的人，把一个不完全的教会放在我们的前面，以至于主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也在当中。主啊，但是你蛮有恩典，蛮有慈爱，主啊，你也蛮有能力，主啊，你教导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不完美的当中走到一个完美的境界里边。主啊，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眼睛，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吸引人的教会不是一个大家都不会犯过的一个教会，而是每一个犯过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边，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的帮助，可以恢复过来。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的当中，我们教会的当中有人被过犯所胜，好，有人犯了罪了，我们想的是想到什么？大家你碰到这件事情，你先会想到什么啊？我想很多人，我们在这边都是这个硅谷哈，或者是矽谷，都是很有 action 哈，很会做事的人。我们通常一想到就是赶快要解决办法，要对他能够对症下药，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很奇怪啊，发现我们今天念的这五节经文里面呢，没有在教我们怎么样针对那位弟兄的姐妹的问题来解决的问题，反而是呢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教这些没有发生问题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我们平常在家里边，如果有孩子有问题，你花最多的时间在哪里呢？可能是你要来准备这些家庭里边没有发生问题的这些弟兄姐妹和家人，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今天的圣经就是这样子讲，所以我们不得不仔细来读，因为这五节经文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有关的。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今天把这五节经文分成五个要点来讲。我把这个今天的题目呢有一个副题哈，就是教会的关怀事工、关顾事工。其实今天的经文的内容大部分在讲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关顾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第一个我们来先看一看一个关顾的层面。关顾要关顾在哪一个方面呢？想想看，我们一想到教会的关顾哈，我们心里边就想到好像是我们是一般性的关顾，好像是局限于我们一般的个人的生活层面上面。我们如果想到一个教会的关顾工作做得不错呢，好像是觉得我们教会的关顾就让我们大家的弟兄姐妹做到好像彼此互相熟悉的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在很要好的朋友的中间呢有彼此的照顾和问候，这个是很好，这是关顾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啊，圣经上对我们关顾的一个教导呢比这个要深的很多。第一个，我们看到教会最重要的关顾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一节啊，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第一个要关心要照顾的人就是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和姐妹。这个过犯所胜在英文上叫做 transgression， 这是犯了一个小错，但是是圣经上很明显的教导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在我们的当中可能也会发生哈，就好像说我们对金钱的处理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跟圣经的原则有些违反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夫妻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不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操守上面有了一些找了一些捷径，以至于我们被过犯所胜，这个是我们最要优先关顾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即使一个小小的一个过犯，在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社会上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大家都看得到的，但是呢，这个小小的过犯使教会在社会上的见证受到了亏损，这个呢也是亏损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让我们也看到呢，这边讲说若有人偶然，我们特别注意到若就表示假使就表示这件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如果发生的话，所以不是经常发生的啊，不是普遍的。偶然呢也特别在更是强调这个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教会里边这个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不应该是教会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问题，应该是若偶然，是不是很普遍的，是发生在少部分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也不是一直在发生的，是偶尔发生的在里边。所以我们不要太担心，我们如果在这方面在帮助这些犯过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拖着下去，让我们没有精力来照顾我们原来应该照顾的事情呢？不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不太寻常的，是偶然发生的，我们在这方面的参与呢，不会把自己弄到一个精疲力竭的一个地步。实际上我想想我们职堂这六年以来，我自己的经验看到这方面的事情其实也不太多，如果我可以在这方面参与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想弟兄姐妹你也应该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来做这些事情。好，第二个呢，我们再看到第二节哈，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就看到马上神把这个关顾的范围立刻扩大了。偶尔被过犯所胜是短时间的，是不太寻常的，但是个人的重担呢，我们就想到个人的重担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经验。提到了重担呢，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很多人讲我们自己的重担呢，就是像这个家庭啊，夫妻啊，孩子啊，房屋的贷款呢，都好像是我们的重担。这也没错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所必须要负的一个责任。但是圣经里面的这个重担呢，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重担原来是一个 burden 的意思。什么是 burden 呢？ burden 就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子。这个担子重到一定的程度呢，它的重量不是一个人可以长久的来承受这个重量。所以这个重担应该是怎么讲呢？是应该讲是一个人在一个某一个状况之下，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他的负担突然增加了很多，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来负担他所需要负担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呢，或者是这个负担呢，造成他身心灵各方面的影响。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哈，这个重担呢，是身心灵各方面的重担。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重担好像只是外在的身体上的反应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家庭啊，夫妻啊，儿子啊，孩子啊，贷款啊，财务啊，这上面的一个负担，其实呢，心灵里边、属灵里边的一个低潮，也是一个重担。 这个灵里边的枯干呢，其实是一个更沉重的一个负担，这个也是我们要彼此互相帮忙，在教会关顾里边要照顾到的。个人的重担，个人的重担，这个个人的重担呢，我们也讲到哈，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但是不应该是所有人经常都在这些重担的里边。所以这个个人要彼此担当重担，不可能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精力，不可能说我们所有每一个时间都是自顾不暇的，没有办法照顾到弟兄姐妹的重担。实际上好，我想是我的经验也可以这样子说啊，如果能够照顾到一个心里枯干的弟兄姐妹，那个收获，那个从神那边来的满足感是难以形容的，实在是这个事工是非常有永恒价值的一个事工，不比我们传福音来的要不重要。好，所以我们看到了关顾的层面，我们再来看看关顾参与的人，就是谁应该来参加这个教会的关顾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被过犯所胜，大家一想到被过犯所胜，哇，这个人有问题哈，他有了麻烦，他犯了罪，怎么办呢？当然是长老和传道人和有经验的同工要来负责，要来想办法解决。而且有人说哈，其实我看了一些这个解经的书也这样子写哈，有人说你看马上就说属灵的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这个劝这个被过犯所胜的不非同小可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要属灵的人才可以做的啊。可是我们再仔细的读哈，弟兄们，若偶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我怎么样读哈？我觉得这句话是一起的哈。圣经在这边讲弟兄们，就是所有的一些弟兄姐妹才对，然后这边又讲说属灵的人，所以我们要不要把弟兄们跟属灵人分开了啊？其实呢，属灵人，你们属灵的人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和第六章一个接连的一个钥匙。我记得我两个月这个连续的两个月用加拉太书第五章来讲哈，第一次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一到五节来讲自由，第二次呢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讲说怎么在自由中间随着圣灵来互相服侍。然后我们也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五章二十五节的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马上靠圣灵行事以后，接下来就是第六章的这段经文。所以关顾挽回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就是靠圣灵行事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靠圣灵行事的人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靠圣灵行事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少数的一个突发的事件啊。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青年团契大家都很活泼啊，大家读了这个圣经里面讲说要这个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啊，要属灵不要属世啊。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团契里面有几个调皮的，看到我们就常常就问哈，某某弟兄，你今天是属灵还是属世啊？属灵比较好哈，灵就是这个灵哈，属世就不对了哈。所以一天属灵一天属世，早上属灵下午属世，这个是不对的啊。实际上属灵啊，不是那种好像那种到三层天那种一个神秘的经历啊。属灵的人，一个人的特征也不是说非常的敬虔，我今天读经祷告脸上发光，就是属灵啊。属灵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那是一种自然 彼此自然互相服侍，非常主动关心在过犯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一种生活。属灵的人呢，也不是一群特殊的人，而是每一个在自由里面，在真理里面活出得自由这个真理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来分析圣灵的果子哈，这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哈，在这个五章二十二节到一至二十三节哈，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这个信实、温柔、节制，哇，大家都会背，而且可以分析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样我们分析是一回事，在生活中可不可以表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六章一节就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呢，不是这个关顾同工的穿肠，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属灵的人都要做的事情。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关顾哈，关顾的这个目的是怎么样？六章一节告诉我们哈，我们这些属灵的人要关顾偶尔被过犯所剩的人。我们关顾的目的呢，不是我们一般想的，我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啊，我们有办法把你的问题解决而已。我们关顾的问题呢，是要挽回他。挽回，什么是挽回哈？挽回不是把这个表面的事情解决就好哈。我想到挽回，我就想到这个，我们有时候在报纸看广告哈，我们家都常常喜欢买这个大减价的东西啊，同样的东西可以买到便宜一点的，心里就很高兴。然后我特别喜欢看呢这个 refurbished item 哈，有些人很不喜欢买这个 refurbished， 就是修好的哈，被人家退了以后修好的 item。但是我买 refurbished item 的时候，我一定要看到它底下一定要加另外一句话哈，它就是说这个 the same guarantee as a new product。他修好了，他卖的便宜一点，但他保证他的这个保证期呢，跟你新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有坏了我还可以拿去换。好，所以这个挽回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要挽回到他永远不再犯同样的一个错误，不犯同样的过犯。神要我们给一个Lifetime warranty， 这个就是挽回。第六章二节呢，就讲是彼此担当，要担当。对正在担当这个重担的人来说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我们以前也有同样的一些经验，我们要与他现在一起担当。我们担当的目的呢，是要使他回复到这个状况，就是他不在那个重担以前的那个状况，不但是这个生活上的重担，或者是灵里面的重担。互相担当的命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第二章的第二节的最后面讲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找到其他的地方有一句话叫做基督的律法。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用基督的律法？其实我读了以后，我觉得保罗的用词是很微妙的哈。其实加拉太书前前后后就是在讲律法和恩典的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这边又回到了律法呢？我觉得保罗在里面有一点好像讽刺的味道啊，说保罗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啊，你们习惯了守律法，我讲了半天说你们现在已经从律法里面出来，可是你们要非要讲律法你们才记得住的话， 我就跟你讲，这个把弟兄姐妹用温柔的心挽回过来，和彼此互相担当重担，这个就是基督的律法。大家记住了吗？同样的，我们今天要问自己，我们在关顾事工上的参与，我们记得到了吗？这个就是基督的律法，重要到一个这么样的程度，圣经只能用律法来加添我们的印象。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律法实在是太高了这个以前旧约的律法连犹太人都没有办法这个遵守，今天又来一个律法，怎么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而且这个说起来花时间要花精力的，我们哪里有这些时间和精力呢？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旧约的律法是摩西给的，摩西给了律法，但是他没有能力改变以色列人的人心，所以以色列人圣经上讲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耶稣改变了我们的心，更赐给我们在圣灵里边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律法，我们是害怕，我们还是感恩，我们有那个能力来行基督的律法，不是难的。我们再看下一个，一个关怀的态度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在这边讲说，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为什么要用温柔的心？大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关顾别人你有没有花了时间来想办法来恢复一个在痛苦在难处的里边的人？我就发现其实很多被过犯所剩的人，他不见得有愿意接受关心的雅量，背负重担的人呢，他也不见得愿意放弃他自己来接受你对他的帮助。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些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来做这些事情。温柔的心，我们就想说温柔的心，我的心要温柔一点，不要太硬。但是呢，我们看实际上这个原来原文的意思，在希腊文里边的意思，温柔的心是在讲一个温柔的灵，所以这个灵呢就跟属灵的人那个灵又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心不是我们一个人是好脾气，我们一个人很有耐心，他天生出来就是这个温柔的心，这个温柔的心是从一个温柔的灵里边产生出来的。这个温柔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第五章二十三节讲圣灵里面的果子，就是有一个温柔。所以温柔的心对一个属灵的人来讲是一个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一个在接受帮助的人是很敏感的，一个没有温柔的心，说不定刚开始是一个好意能够做出来他想要帮助的人，但是呢如果你的心不够温柔的话，可能对一个正在接受帮助的人好像在那个伤口撒盐一样，受到更大的伤害，更别说挽回弟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留意。这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有人讲说基督的律法，对不对？然后教会，一个好的教会应该很有纪律我们不应该容这个罪恶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犯了错， 或者有些软弱，我就有些时候就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来问啊，说长老们，你们怎么不管这件事情？你这个教会的长老，你要他带领，你要维护教会的纪律，你有长老的权柄，你为什么不用呢？我想圣经上教导我们非常的清楚哈，这个教会的纪律和教会的权柄，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它的目的是来挽回，是挽回在过犯中的弟兄姐妹，不是来惩罚，好，不是来把这个纪律放成挽回之前。所以我们在做同工的，在做教会一些事工的，有的时候会被弟兄姐妹误会，认为我们做事太软弱，事情做得太慢，没有效果出来。但是圣经教导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情愿用温柔，我们情愿慢慢的把它挽回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关顾的一个提醒，我叫做谨慎的关顾，谨慎的关顾。关顾是关心照顾别人，但是我们在关心照顾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恐怕也被引诱。这边的引诱到底是指什么？你说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个印象哈，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因为前面呢是讲说有人被过犯所胜，所以他被一个罪捆绑住了，我们在帮助他的人要小心，不要和他犯同样的错，我们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这个是有可能性哈，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在仔细读这段圣经默想祷告了以后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啊。这个解释我觉得应该是指下面的，就是6:3啊，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你知道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引诱，很大的引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自欺，自己欺骗自己。怎么会自己欺骗自己呢？其实就是第4讲的，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这个引诱就是骄傲，我们认为我比你好，我比你多懂一点，我比你坚强一点，所以今天弟兄或者姐妹啊，今天我来帮忙你。但是我们看看圣经上讲说，当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圣经是怎么样来形容这种人呢？6:3讲说，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哈，这句话如果照原来希腊文的直译啊，我把它这样子翻译哈，应该说是任何的一个人想自己是有一点料子的，就是 I am something， 我是有点料子，我是有点还不错，还可以帮忙人家。但事实上呢，他是一点都没有， He is nothing， 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里边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哈，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想啊，他想他自己以为是什么东西，然后后面呢是是，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想和一个人是两回事耶？我常常想我是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人啊，可是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人呢、啊。所以想和是要合在一起才对啊。然后我们刚才讲说是有点料子哈，这个有点和一点还没有也是互相对称的，所以这句话如果在原来的人在读的时候， 读了以后会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是吧？就是一个人自己还以为很好啊，夜郎自大啊，但是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大家都看得出来，只有他自己看不出来，他自己觉得不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不要把自己的骄傲摆在这个关心和照顾弟兄姐妹的前面。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六章四节讲说，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所以我们应该检查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在检查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检查自己的行为啊。其实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哈，好，不仅是我们大人，连我们孩子都是这样子。我们孩子也常常在讲哈，说，爸爸妈妈，你不要要求我太多哦。其实我已经不错了，你看看我那些同学们哈，怎么样啊，都是跟别人来比哈。然后我们跟别人来比了以后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常常不会这个与上不足哈，比下有余哦。我们比较喜欢比下有余哈。我们做的比人家多，做的比人家好，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呢就越来越高。被自己的评价越来越高以后呢，我们就陷在骄傲的这个引诱的当中。所以第一节后面的恐怕被引诱在我们自己的骄傲里边。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说回来哈，虽然这个骄傲是在我们关顾里面一种很容易被陷入的引诱，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人，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来挽回在犯罪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资格帮弟兄姐妹担当他们的重担。而是圣经上是这样子说啊，说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骄傲的里面，在骄傲的引诱的当中来挣扎，所以当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我们再看第五节啊，这个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在这边念多了哈，重担担子啊，我们就把它混在一起了哈。每个人都有重担，我们自己有重担，所以我们就担自己的担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担子跟前面的重担原来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担子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的责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啊，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房屋贷款，我们这个都是自己的责任，这个要我们自己背的。就好像我们教小孩子来讲哈，我们不能每天帮他背书包啊。我也发现有些爸爸妈妈很喜欢帮小孩子来这个安排他自己的时间啊，你几点几分要做什么，几点几分做什么，什么时候要功课做完干什么啊？这个是小的时候还可以啊，你就发现上了初中高中以后，你再这样子教他就不行了哈、啊，因为他以后要独立的，你要让他自己知道怎么样担自己的担子。同样，在教会的侍奉，在教会的关顾的摆上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呢？我觉得啊。其实教会的侍奉常常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心。为什么会满足我们自己的心呢？我想我们爱主是一个原因，但是很有可能呢，更直接了当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称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啊？其实我听到在教会里面听了不少次哈、啊，某某弟兄啊，你看看你啊、哦，卷起的袖子就在教会里边洗碗、扫地、倒垃圾，做得越快越好。哇，实在是很好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可是有时候马上就在他后面听到他姐妹讲的一句话哈、哦，可是他在家里边从来不做这些事情。 这个就好像你就看到你的小孩很喜欢在学校里边帮人家背书包啊，他自己的书包不背啊，多么的可惜。我们情愿以后听到姐妹在后面马上讲，你还没看到他在家里边做得更快更好，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啊。好，所以最后我在想到了哈，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在看一本书哈，是 Philip Yancey 写的哈，这个人叫杨斐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哈，他有本书叫做《何必上教会》哈 ，Why Bother Church 哈，为什么要上教会？因为这个杨斐利他从小就是基督徒哈，他在他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有蛮多的挣扎哈，他有一阵子觉得为什么要上教会？他觉得教会里边的人都是很不美满，教会里边很多他很看不惯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要上教会呢？后来他就发现他还是喜欢教会。他说一个好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教会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有四点是一个好教会哈。一个好教会会帮助一个人往四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往上看，往上看就是往上仰望，可以帮助我看到神的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你在这边崇拜，你在这边聚会的话，聚会的时候你从诗歌，你从正道，你从祷告里面看到神的荣耀吗？他在这个教会往四周看的时候，他看到了爱心，看到了教会的合一，这个是教会吸引人的地方。他在往外看的时候，他从教会往外看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教会分享在教会里边的祝福，把福音带给许多在我们身边人的好处，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他在这个教会呢，使他看到往内看，他看到了他的自己，他看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反省，他看到他自己在基督里面的成长，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教会。今天我们也看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教会是得着什么呢？我巴不得你也在这个教会看到了上面神的荣耀，你也在这个教会看到你四周的爱心和弟兄姐妹的合一的侍奉，你也看到了我们教会旁边很多需要福音的朋友们，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五他们都来，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帮助你向内看，看到你自己的不足，看到你自己的成长。所以再回来，一个好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好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呢？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上 Stanford， 都上 MIT 或者 Harvard 哈。一个好的家庭是不管他的出生之他的资质是怎么样，这个家庭可以把他的人格，把他的潜力发挥到最好的一个程度。一个好的教会是收纳欢迎所有伤心，所有有重担，所有被过犯所生的人。但是这些人在教会里边呢，他可以得到他应该受到的关怀，他可以看到他身旁有很多爱心的人。对我们伸出双手来帮忙，来扶持，来担重担，来挽回弟兄姐妹的人来说呢，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讲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不是付出了，常常是我们的心里边得到了滋润，我们越付出越有，我们越付出越丰富， 绝对不是越付出越匮乏，恩典的分出可以改变别人的心，也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一个关顾关怀的责任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非常的不足，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很容易陷入在那个引诱的当中。主啊，但是你今天把这个关怀关心的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说这个就是成全的基督的律法。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啊！主啊，你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能力，你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装备。主啊，就叫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把自己的摆上，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主啊，让我们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主啊，在温柔在谦卑里边，主啊，把我们自己该有的这份服事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